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日，美国参院民主党人不顾共和党人的一致反对，通过了降低通货膨胀法案，以应对气候变化，削减医疗保健成本，并提高对高利润企业的税收。这项措施是拜登总统长期停滞的经济立法计划的缩细版，以51票对50票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副总统哈里斯在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后投下了打破平局的一票。虽然该法案涵盖的范围要比拜登去年提出的$35,000,000,000的庞大计划窄得多，但民主党人仍然称赞话该计划是解决通货膨胀的答案，并称赞该法案提供了$4,000,000,000用于应对气候变化，这个是美国有史以来在气候问题上最大的一笔投资。该计划亦允许医疗保险就处方药价格进行谈判，这个是民主党的一个关键优先事项。他仲延长了原定于今年年底到期的强化了的医疗保险补贴。这项法案仲落实了民主党提高公司税的政策，将对大多数年收入超过$100,000,000的公司征收15%的最低税率。据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这项立法将在未来十年减少至少$900,000,000的赤字，但共和党人认为该计划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不大，反而会增加税收并导致就业机会减少。该法案目前已送交众议院审议，众议院民主党领导人上个礼拜宣布，众议院将在这个礼拜五结束为期一个月的休会，开始讨论这项立法，预计该法案将获得通过，然后送交总统拜登签署成为法律。民主党人将这项预计会通过的法案作为某一项重要政绩，认为这个将有利于该党在中期选举中获得更多选民支持。拜登赞扬参议院民主党人达成好多妥协，并最终通过了该计划，他亦敦促众议院迅速批准该法案。路透社报道，布林肯这一次出访马尼拉，会谈重点摆在美中关系，因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而趋于紧绷。布林肯表示，70年前签订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仍如钢铁般坚定。布林肯6号在记者会上说，菲律宾武装部队公用船舶和飞机如果遇到武装攻击，美国将援引该条约的共同防御承诺。菲律宾是美国无可取代的友邦、伙伴与盟国。布林肯是与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见过面的美国最高层级官员。小马科斯的爸爸是已故强人马科斯，他在1986年遭遇人民力量起义，结束长达20年的统治，并在华府协助下流亡夏威夷。小马科斯在接见布林肯的开场白中试图淡化台湾议题造成的外交冲击，表示他认为佩洛西访台并未升高原已经不稳局势的强度，称我们已处在那一种程度好一段时间。小马科斯赞扬菲律宾与美国之间至关重要的关系，以及美国多年来对菲律宾的援助。布林肯就强调美国对1951年签署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承诺，菲律宾处在美中地缘政治较劲的中心。小马科斯面临在两国之间求平衡的棘手挑战，在国内亦面临于南海议题挺身抗中又不能够激怒中共高层的压力。之前美菲关系因菲国前总统杜特尔特发言亲中反美，仲威胁降级美菲军事关系而动摇。菲律宾外长马纳罗6号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已经邀请小马科斯访问华府，双方正在研议合适的日期。美国副国务卿谢曼率领的美国代表团8月7号与日本、澳洲和新西兰的代表在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参加了一系列纪念瓜达尔卡纳尔战役80周年的活动。尽管所罗门群岛的有关官员参加了由美方和日方组织的活动，但是总理索加雅雷缺席。谢曼表示他替索加雅雷感到难过，因为他错过了纪念两国强大纽带的机会。 中共近来积极拉拢太平洋地区各岛国，所罗门群岛总理加雅雷政府最近与北京签署了一项秘密安全协议，采取行动限制新闻自由，并建议推迟选举。谢曼武指名道姓话俾佢嘅东道主知，我哋是否要继续拥有人们可以自由表达想法嘅社会，将取决于我哋。他说而家是时候决定我们是否希望拥有一个透明的对人民负责的政府了。谢文说除了警告之外，华盛顿还希望加强与绝对重要的太平洋岛国合作，包括在汤加、基里巴斯和所罗门群岛开设大使馆。作为魅力攻势的一部分，美国总统拜登预计还将邀请太平洋岛国领导人9月份到白宫参加峰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谢曼7号与同样到所罗门群岛出席瓜达卡纳岛战役80周年活动的新西兰国防部长汉纳尔举行长篇会谈，讨论美国与新西兰国防军的强健伙伴关系。两人亦谈及如何进一步加深双边合作，包括在区域人道救灾领域。普莱斯指出，谢曼和韩奈尔当日亦会谈论中国近来行径，强调维系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在星期日的 CNN 国情之问节目中，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和民主党议员卢布门萨尔都支持佩洛西访问台湾。当前格林厄姆正在国会推动一项台湾政策法案，该法案旨在从经济和军事上对台湾提供支持。格雷厄姆说，俄乌战争进行了将近6个月，乌克兰仍然不屈不挠，北约亦变得更加强大而不是更小。同时国际刑事法院亦在追捕普京和他的亲信，只要他们是最大的国家恐怖主义的支持者，我们就会扼杀俄罗斯经济。他强调正确的反应是反击欺凌者，而不是表现萎缩。而在佩洛西访台之后，中共在台湾周围发起了一系列军事演习，布鲁门萨尔称之为欺凌和咆哮。布鲁门萨尔表示，中共正是关注我们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派遣更多的海马斯多管远程火箭系统，以便乌克兰在下个月的反击中能够取得成功。他还呼吁采取行动将俄罗斯指定为国家恐怖主义的支持者，对克里姆林宫实施更多制裁，并对乌克兰提供额外的人道主义援助。参议员范霍伦就在 NBC 与媒体见面节目中说，我们需要帮助台湾尽可能让中共难以入侵，我们亦一直在通过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来做到这一点，而美国需要继续这样做，让台湾成为一个豪猪，这样当中共看到台湾那时就会意识到它将是一场地狱般的战斗，而不是一场可以胜利的战斗。当前俄罗斯的入侵导致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在重新评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政策，因为自从美国在1970年代与中共当局建交以来，与台湾的互动关系一直有所保留，而白宫对国会两党要求在美台政策上采取更积极立场亦一直维持谨慎，因为担心该立法可能会影响向中共承诺的所谓一个中国政策。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礼拜日表示，礼拜六晚间发射的火箭弹落在扎波罗热一个干式储存设施附近，那里存放着174个装有核核燃料的箱，爆炸还炸毁了工厂部分区域的窗户，导致一名工人必须住院治疗。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表示，三台辐射监测探测器都在礼拜六被损毁，使得在辐射情况恶化或核核燃料桶泄漏的情况下无法及时发现和应对。他补充说，这一次奇迹般避免了一场核灾难，但这样的奇迹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日表示，他已经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就核电站遇袭进行了交谈。泽连斯基在推特上说，俄罗斯的核恐怖行动需要国际社会作出更有力的回应，并对俄罗斯核工业和核燃料进行制裁。此前在俄乌战争爆发后无奈，俄军就控制了乌克兰南部的扎波罗热核电站。 几乎当局指控俄军在厂内储存重型武器。莫斯科当局就反过来说乌克兰部队以这座核电站为攻击目标。上个礼拜五，一次炮击破坏了一条高压电力线，迫使该厂的一个核反应堆停止运行，所幸没有检测到放射性泄漏。不过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菲尔·马里亚诺·格罗西在星期六的声明中说，我已经对损害报告感到震惊，并对炮击欧洲最大的核电站感到极为关切。这个突出了发生核灾难的真实风险，可能威胁到乌克兰及其他地区的公众健康和环境。他已经要求紧急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访问核电站，以评估和保护该建筑群。格罗西强调，危害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的军事行动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避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